好，丁总们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十二章和十三章啊。我们先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的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哈。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你住在悖逆之家中间啊，他们有眼睛可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啊。”来看啊，首先呢，你要知道啊，为什么看不懂圣经，为什么听到听不进去啊，或者说为什么看圣经看错了啊，解释圣经解释错了，不是因为没有眼没有耳朵，而是因为什么？心里悖逆，不愿遵守圣经里的命令，里边有罪有私欲啊。所以呢，在你不愿离弃罪恶的情况下呢，你是有眼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啊，并不是说没有圣经啊，没有符合真理的讲道，而是你不愿接受啊真正的真理啊，你里边有罪。第三节，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被掳需用的物件，在白日当着他们的面离去啊，当着他们眼前离开你的地方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我说或者可以看见啊。然后呢，我们知道接下来呢，神就用这种方式啊，让这个以西结呢去表演一些事情，表演一些动作，然后呢把这个将来要被掳的事情呢给以色列家去看啊。以色列家呢是悖逆之家啊，在以西结书呢前面不断提到悖逆之家呢，在悖逆之家传道呢有很大的挑战，因为悖逆之家呢充满了荆棘、蒺藜，还有什么？还有蝎子啊，这就是悖逆之家啊。就说今天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教会呢要为主的真理做见证啊，传道呢，你看整个世界上这些教会，我们接触的这些教会哈，里边有很多这种面无羞耻、心理刚硬的人。啊，他们就像那个聋子和瞎子一样，在真理上呢听不进、听不懂，也不领受啊，也看不清楚啊。所以说呢，像这些悖逆之家传道呢，要不要换个方式呢？上帝说了，你只能用更直接、更简单的方式去给他传啊，因为他本身就装听不懂啊。你要是再给他绕，他就更听不懂。你要直戳他们的内心啊，就像以西结一样表演这一幕非常能懂的啊，这样一些动作。这样呢或许能唤醒其中的一些人啊。先是呢在白天啊，在光天化日之下呢去做一些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事情啊，因为这些人假装不知道。你要知道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他假装不知道啊，他假装不知道。所以说呢，对于这些悖逆的人呢，你要用更直接的方式去告诉他们这样下去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啊，这才是传道传福音的方式。第四节，你要带你的物件出去，好像预备啊，好像预备要被掳啊，这人要被掳了啊，要被掳走了。你带那些物件，在白日当着他们啊，在晚上呢，在他们面前出去，像被掳出去的人一样。第五节，你要在他们面前挖通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的时候，你要当着他们眼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且要蒙住眼不看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原文是记号啊。以及呢，要表演以色列家最后的这个结局。啊，他被掳的时候那个惨状啊，被掳时候那种惨状。第七节，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着我的物件，好像预备被掳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着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了出去啊。我们看到哈，这个神吩咐以西结做的事情以西结都做了啊。之前吩咐他又是用粪烤饼啊，又是向左躺卧啊，又是什么每天吃饭按着定时吃，这些非常规的事情他都做了啊，都做了。 所以说作为先知呢，作为神的仆人，要求的就是忠心啊，上帝让你传什么，让你做什么，你要去做啊，不要难为情啊，也不要不好意思啊，不然的话呢你也会死啊，也不要怕尴尬。在列王记上呢，有一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门徒啊，奉耶和华的命对同伴说打我吧啊，那个人不好意思不肯打他，然后那个人就被狮子咬死了啊。第二个呢不想死，所以说就把他揍了一顿啊，那第二个人没死啊。圣经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例子呢，就告诉你作为先知呢，作为神的仆人呢，你要做的就是听命啊，尤其传道啊。所以说你看在列王记下第20章呢，上帝就让那个先知用这种方式啊，告诉亚哈啊，你犯了什么罪啊，就非常清楚啊，看到没有啊，用这种方式啊，这就是在这个时代传道啊。在这个时代传道呢，你千万不要听那些假牧师假基督骗说你要让慢慢来，哎，我跟你说不可能的，你说话要温柔，不可能的。对于这些即将走向灭亡的人呢，你要直接告诉他你做错了什么啊。对于教会的孩子一样，如果他悖逆啊，他要走向灭亡，你就要管教他，告诉他啊，用最直接的方式，不要跟他绕啊，直接说真理就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的12章的第8节到20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空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也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格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到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周围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要拔刀追赶他们。我将他们刺散在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缓缓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那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慌，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变为荒废，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后面来看这个12章的第8节到20节，这一块一块讲，很长，大家注意哈。第8节，然后早晨呢，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会对你说你做什么呢啊。所以说教导悖逆的人，就是故意看不见故意听不见的，你要用更直接更极端更硬的话语去跟他们说话，这样才能引起他的重视。要不然你说啊，他说啊啊，你说你干了什么，他啊啊啊，对，就这种的啊，哈啊，他就在那装。对，所以说呢，你要用更啊更直接的方式去跟他们说话。第10节，你要对他们说：主神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和在他们中间以色列全家的君王的末世。末世啊，这是末世的意思。末世，看前面11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记号，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睛看不见地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络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不能看见那地，却要死在那里啊！这个预言呢，在列王记下25章，我们来看哈，还有耶利米书52章啊。当耶路撒冷被攻破的时候呢，巴比伦王呢抓住了西底家王，然后呢在利比拉审判他，杀了他的众子，也杀了犹大一切的首领，剜掉了西底家的眼睛啊，然后用铜链拴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他到死都是个瞎子啊，就应验了先知说的这话，他要死在那里，他却看不见那个地方啊，就看不到那个地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哈，神会就你看这个西底家的结局哈， 这些不悔改的牧师啊，基督徒啊，啊，神会打碎他们一切这虚假的指望啊，并且呢，让他最终什么呀？让他最终死在这个绝望之中，啊，这就是一切作恶不悔改之人的下场。尤其在教会里边为首的啊，做牧师的啊，有名望的，你如果教导会众作恶啊，你不让他们认罪悔改，那么你一定会像西底家一样遭更重的咒诅和审判。神会把你交在你所害怕的人手里，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你的一切被摧毁啊，然后就是永无止境的绝望啊，就像西底家一样。西底家这个结局呢，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啊。今天很多人都要遭遇这样的结局啊，尤其是呢在教会当中啊为首的，你还作恶啊，你教导人作恶，你不让人悔改，那么你跟他一样啊。十四节，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到四方，要拔刀追赶他们啊。这个在列王记下第25章哈，城被攻破的时候呢，这些兵丁就逃了，然后他全军四散了啊。你注意哈，不光悖逆之家要遭殃，所有帮助这些悖逆之家的也要遭殃啊。你帮助悖逆之家逃避上帝的审判，那么悖逆之家要被审判，你这帮助的人一同遭灾啊。因为你不是在帮助圣徒，你是在帮助不悔改的人啊。你看历代之下19章嘛，这个约沙法王啊帮助亚哈，上帝派先知说什么？你帮助恶人，爱那恨耶和华的人，耶和华的愤怒就会临到你。所以说今天呢，这些教内的恶人哈，这些不悔改的人，你谁帮助他，谁给他站台，谁一块遭殃啊。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两年啊，有些国家那些基督徒啊都喊着要把某一位基督徒选上总统啊，为什么他们这些搞政治的最终都失败了？因为你帮助的不过是像西底家这样的人啊。你所捍卫的啊，所谓的保守主义，你所捍卫的这些什么基督教文明，其实就是些根本不悔改的牧师和基督徒。所以他所以说你救不了他们，你反而会因为你帮助他们，最后你跟他们一块遭灾啊。你不打着耶稣的旗号起来，你还搞不好能赢；你打着耶稣的旗号起来，你帮助这些恶人，最后你就输得很惨啊。所以说呢，谁跟这些作恶不悔改的牧师和基督徒沾边呢，谁就一块受咒诅啊，这个我们是知道的。15节，我将他们分散的列国，分散的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是以西结束不断强调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是非常多啊？就是说等到恶人遭灾被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上帝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对不对？你看以西结束到处都是这句话。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啊，比起给人祝福啊，上帝惩罚恶人的时候才能让人真正的认识神啊。有时候上帝给人好处并不能给人带来敬畏，反而上帝惩罚灭绝恶人的时候，人看到之后会害怕啊。等到他们遭殃的时候，上帝说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16节，并且我要使他们当中仅存的，就是极少数，从刀尖饥荒瘟疫当中脱离，为的是使他们到所在的列国里边诉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在耶路撒冷的人呢，绝大多数会被毁灭，其中会有少数人得存留，他们要去做见证啊，传福音做见证。你见过这样见证吗？到时候跟人说，哎，我因为犯罪被上帝击打了，我因为犯罪被上帝击打了啊，到这个国家说，我因为犯罪被上帝击打了啊，对不对？弟兄们，这也是一种见证啊。这些渔民呢，他不再会掩饰自己的罪业，他会在所有人面前宣扬神在他们身上行的奇事啊。就是以色列的神呢，会灭绝自己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作恶。这样的就显明这位神是公义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一个人遭灾更能显出神迹来啊。因为这个世界呢，享受高档生活的享受安逸的人有的是啊，遭灾的事情并不常见。但如果一个人老遭灾，明显遭灾，那可能真的是出于上帝的事啊。所以说比起宣扬信耶稣的好处啊，给人讲教会基督徒因犯罪遭灾，哎，这个才是真福音，这个人知道神是真的。我就有时候跟这些外国人讲的时候啊，哎，我有时候讲到这个基督徒因犯罪遭惩罚的时候， 发现他们是害怕的，他们说哎呦这真的是有报应啊，这个你信的这个上帝真的是报应，对不对？一起念一下。
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为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在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耶和华在怒气愤怒大恼恨中将他们从本地拔出来扔在别的地上，像今日一样。
所以说这个选民遭灾啊，会成为万国当中的见证，甚至说可以说在外邦人当中的见证，来见证上帝的公义。在耶利米书四十章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呢，在跟耶利米说话的时候，他说你的神是真的，你的神说要降祸于这地，他果然做到了，然后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所以说这个护卫长呢，对耶利米是非常尊重的啊，他也承认他能够摧毁耶路撒冷呢，是因为神把耶路撒冷交在他的手中啊。所以说啊，你可以想一想，你看一看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看看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很多时候呢，那些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所谓基督教的城啊，最后被外邦人被这个异教徒攻破的时候那种惨状，有时候你要想想为什么啊。绝大多数人呢都为这种事情痛心，但是你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选民作恶啊，是因为选民作恶。十七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战惊，喝水必惊慌啊！十九节，你要对这地的民说，主神如此说，论以色列地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吃饭忧虑，喝水惊慌啊！这个呢，在以西结书第四章啊，先知已经预先啊演示过了啊，吃饭惊慌，喝水惊慌啊！还有以西结书的四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啊，这个呢。董长先知啊，是用实际行动啊，已经是践行了一遍了。说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因其中居住的所有人行残暴的事。这句话非常重要哈。啊，当以色列包括当今天的教会充满残暴里边不公义的时候，里边不再有公义的时候，啊。全是恶人，全是害弟兄姊妹的，而一说哎不要说啊，都要包容啊啊，那么这种教会，这种圣殿还能要吗？那神就会拆毁，在任何一个时代神都不会容忍啊。当圣殿沦为贼窝的时候，圣殿就被拆毁啊。要说这万国祷告的殿，你们让他做贼窝了。今天你看看这普世的教会，很多时候已经成了这个鬼魔啊，魔鬼之子、搅屎棍子聚集的地方。这些教会、这些宗派一定会被拆毁，会被彻底的拆毁，因为里面全是不公义的事情啊。就像南国北国灭亡的时候，就像在新约耶稣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罪恶的那个时代，今天也是如此。当你看到这些选民遭灾的时候，你看看这个犹太人的历史，你看看这个教会的历史，那基督徒的城、基督徒的那些国家被异教徒攻破的时候，被异教徒蹂躏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今天一个诚实的传道人，一个真正有眼睛的啊、有耳朵的，他会知道这个时代很多的教会里边充满了不公义的事情啊。二节，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成为荒凉啊。耶稣说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多次劝你们，你们不听，对吧？你们打死那奉主名来的先知，上帝多次聚集你们，多次希望你们能够悔改，你们不听，看到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啊。耶路撒冷和圣殿如何被拆毁，你看看教会历史上那些基督教的国家呢，基督徒城如何被异教徒攻破，在今天很多的教会如何被拆毁，其中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是以西结书当中不断出现的，以西结书这句话特别多 啊，而这句话说的时候都伴随着什么？伴随着审判和灾祸啊。这句话在以西结书不断的被说出来被应验啊，等到教会内部的恶人，以色列里面的恶人遭灾被灭绝的时候，这以色列人包括教会的基督徒才知道主是耶和华，才知道耶稣是神。那恶人不遭灾的时候，他整天说耶稣耶稣，他并不拿耶稣当神啊。好，弟兄姊妹，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的21节到28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之言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都必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并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当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注意这段哈，这段主要的讲什么？你看这红字部分啊，以色列说异象延迟，异象落空，上帝说什么？不会落空，没有一句单言的啊。以西结书呢跟启示录说的一样，说这些预言都是必要快成的事，是不是？必要快成的事，对不对啊？2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这是什么谚语啊？来自你们以色列地的这什么谚语？说那些日子变长了，末世全部都消亡或消失了啊。所以说在这段当中呢哈，上帝告诉我们哈，在以色列也包括在今天在基督教这个普世的教会当中，对这个预言和意象有两种错误的理解，有两种。第一种，我先说第一种，第一种就认为这个意象会延迟，预言会落空啊。彼得后书说什么？第一要紧呢，就知道一起念，
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奇跳的人，谁从自己的私欲出来先跳说主要引你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平神的命就有了天，一从水而出见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所以说说这些意象延迟，这末世没有应验的人，他是什么？他是故意忘记，因为他有罪嘛，他就盼着这意象实现不了，因为这意象就是对他们的审判，那他当然不希望自己遭灾啊，但他也不想悔改，他希望这些圣经的话最好全部落空才好啊。所以说这属于这种彼得后书说的故意忘记啊。但是上帝说什么呢？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人人悔改啊，不是单言，乃是给你机会啊，给你机会。然后第23节说，你要告诉他们说，主神如此说，我必使这谚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谚语，你需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末世都必应验。24节，从此并不再有虚假的末世和圆滑或者谄媚的占卜，主要是圆占卜，在以色列中不会有什么圆滑的占卜、谄媚的占卜或者什么虚假的末世啊。注意24节哈，这种人呢在今天也有啊，就说假话按人喜好的，解释圣经按人喜好，对不对？说预言啊，放心吧，上帝必与你同在，放心吧，你孩子必定能考上这个学校啊，你放心吧，你这个做生意一定能成啊，我们赢定了啊，稳了，就基本上这种啊。来，请念一下。
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这些人是私下议论谄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
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今天有这种人哈，传福音讲道啊，劝人啊，看人下菜碟 啊，根据这个时事热点和个人的喜好来讲道法预言，对不对？在中国境内他就告诉你啊，要爱党爱国正能量啊，要追求世界的好处，然后到了西方他讲什么，搞政治，搞自由民主啊，推翻暴政，自由民主啊。总体来说呢，他们都有自己的热点啊，虽然说这种人一定会被拆掉，等到他们遭灾那一天他们不会再起来啊，因为他们说虚假的末世啊，用这种谄媚的占卜是异教的哈，来讨好人，讨好人不就是为了奉献吗？不就为了希望自己人数多啊，有流量，能影响力大一些，粉丝多一些啊。二五节，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你们在世的日子，我所说的必成就，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记住哈，在任何时代，对悖逆之人的预言，就是对他们的审判和灭绝，一定会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应验。不要吃手。上帝对这个外邦人的审判，我再强调是留到末日。保罗也说了，外邦人根本没关系啊。但是教内作恶不悔改的人呢，上帝在今世就会报应他。不信你可以试一试。啊。上帝呢，对这些教会内部作恶的这些牧师和基督徒，一定在今世就报应了，不悔改就把你灭掉，啊！不信你就试一试，啊！第六节，二十六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二七节，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末世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所预言的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再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今天呢，在基督教里边，第二种对圣经里的预言的错误看法今天很盛行啊，就是认为预言离我们很远，或认为这预言已经过去了，或认为这预言到末日才应验啊，这个都是不对的啊。他们呢这样讲圣经呢，就是说把这些旧约和新约的这些教训，这些预言就等于是跟我们割裂，意思就跟我没关系呗，对不对？其实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旧约的但以理书、结束啊，还是新约的启示录，当中这些意象和预言，它实际上我们之前讲过，它叫多重应验，它曾经应验，正在应验，还要应验。啊，这些预言在每个时代对选民、对教会都是有效的。啊，这些话不是说一次就过时了，不是的，它的时效性是超越时代的。啊，是超越时代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预言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欢诈的占卜，他们说的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地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并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好，来看一下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认真听哈，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说预言，攻击以色列当中说预言的先知，啊，针对那些顺从自己的心，随着自己的心说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啊，你看，每一段呢都出于耶和华，每一段呢都在讲跟以色列、跟教会信仰相关的问题，啊，所以说是这个先知啊，人的仆人啊，啊，应该在以色列、在众教会攻击那些胡说八道的人，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随从自己的喜好和邪恶的用心，错误的解释圣经，说假预言， 啊，圣经明明是在讲属灵得救的事，他给你整到世界上去。然后许诺给你虚假的预言，说谁谁要完蛋了，然后是你们必得必然得胜，怎么样？你们赢了，对不对？这种很多嘛，对吧？啊，你这生意必然能发财啊，你这孩子必然考上什么什么大学啊，就这种的不由得胜啊。所以今天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就要对他开炮了啊，因为他符合开炮，你向他开炮的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啊，因为他在胡说八道啊，他在胡说八道。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愚昧的先知，他们跟随自己的心意，就是说他们原文说他们除了跟随自己的心意之外，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来看啊，放到这后面，不放到这黑色的后面，剪一下。就是这些人呢，说是牧师，说是传道人，说基督徒，没有圣灵的恩赐，随思意引用圣经，随思意解释圣经，随思意去教训人说预言，这叫什么？愚昧人。虽然是先知，但是愚昧；虽然是牧师基督徒，但愚昧，瞎子领瞎子，一块掉到坑里。为了得好处谄媚人，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推销自己的一些理念，然后强行讲解圣经，说假预言骗人。我们这两年见过很多这种，无论在中国还在西方，这种的假牧师、假基督徒多如牛毛啊，多如牛毛，没有良心。第四节，以色列，你的先知好像在荒场之中的狐狸。第五节，你们没有上到那些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围起篱笆，使他们在耶和华的日子在征战中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来看哈，这个狐狸是干什么的？狐狸不是补破口的，狐狸是钻漏洞的。狐狸发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漏洞破大，你知道吧？啊，就是说，你会发现啊，这个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这种的，人家不叫堵破口的，叫把漏洞搞大的人啊。你看今天这个邪恶淫乱时代，你看就像这个耶路撒冷被掳之前，被拆毁之前。今天这个世界上众教会的情况跟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况是一样的啊！这些先知呢，牧师基督徒呢，不教导人认罪悔改，不教导人去转向神，他们教导圣经没教导的事情啊。圣经说你要认罪悔改归向神，他说哎呀，到世界上去多挣钱荣耀神啊，要关注社会公益，不要光在教会里面躲在信仰堂里边，不要光关注属灵的事情，要关注社会公益啊。他们教导的不是圣经教导的，他们没有引导这个基督徒去脱离罪恶，没有让他们到主忽然来临的时候能够站得住，没有瑕疵嘛，最多认识他，不是的。他们是什么？他们加大这个漏洞和破口，像这狐狸一样。这种叫什么？这不叫守望者，这是来拆台的。今天我见过很多这样没有良心的牧师和基督徒，毫无良心，极其可憎啊。用错误的解经呢和虚假的预言混乱主的教会啊，而不是教导人去走向得救啊，来走人走向得救的啊。第六节，他们看见虚假的异象和谎言的占卜，你看都用异教啊，谎言的占卜，这说是耶和华的话，但耶和华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却使人指望那些话必然立定。就这人教导的不是圣经传达的，不是得救必须的，他是用错误的解经、虚假的言论，就是神没有吩咐的那些东西去教导人，他们出于魔鬼，这出于异教的言论啊。而且这些人有一个本事，他能让人相信他们画的饼，对不对？他能让人相信他画的这个饼啊，然后在这个虚假的希望当中呢，哎，好像相信真理一样，好像等候耶稣降临一样。那这些人哈，让当时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不去悔改，却指望能够战胜加勒底人，对不对？耶和华必在两年之内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罕的轭，对，就类似这种语言。三年之内某某政党要倒台了，赢了，对吧？稳了，对，啊，而且啊，你会发现上帝没差遣他们，但是他却有能力让人相信他们画的饼，而且他们一直说错，一直预言错。哎，他还能把这事给圆回来，对吧？ 哎，你不说赢了没赢吗？你这瞎眼的，你没有看到赢了吗？阿Q 那个精神胜利法，啊，这些骗子呢，他有一项能力，你不得不佩服，就他不断的说错，但他还能让人不断的忽略他的错误，还能让人不断在相信他说错的这个话，对不对？啊，今天这个完了，那个下台，明天那个死了，怎么样？天天死了，天天死了，没有一句应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跟着他，为什么呢？你想想知道啊。第七点，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言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和华的话，其实我没说啊。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私欲散播虚假的预言啊，就像异教的术士假先知一样啊，进行对这个时代呢啊，他不好好讲道，他对这个时代的政治时事进行错误的估计啊。我看有教导基督徒理财的，投房产的，然后换美元的，然后这个囤粮的，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说接下来这个社会形势啊，这个国家谁上谁下啊，然后这个又是什么明年谁要赢了，就这些东西啊，然后引用圣经说这从神来的，对吧？他什么事都能扯到圣经上啊，但是他们谈论这些呢，上帝从来没应许。啊，第八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所以我必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的话。神呢不跟他们同在，神要做他们的仇敌啊。第九节，我的手必临到攻击那先知，那些看见虚假和谎言和占卜谎言的，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也不录在以色列的册上，也不得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一起念一下，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的这些数目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所以说呢，必有假牧师和假基督徒因为错误的讲解圣经和说虚假的预言，最终不能得救，最终要被从生命册上涂抹。当他们遭灾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上帝说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这些恶人遭灾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呢是查看人心肺腑，按个人行为报应人的神。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教会传道劝导人呀，一定要按照圣经去劝导。教会这个地方呢，是讲天国和永生的地方，是引导人去认罪悔改归向耶稣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讲的圣经也好，我们的教训也好，并不关乎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很多热点啊，我们的预言呢并不涉及那些东西。所以说不要离开圣经的中心，不要离开属灵的事物，不要在神没有许诺的事情上你加添一些许诺啊，否则呢上帝让你进不去神的国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十三章的第十节到十六节。
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去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未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未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也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未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途中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的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看十三章的第十节到十六节。 因为他们使我的民怎么样误入歧途，说平安或者和平，但是没有平安。他们建造城墙，看呢，他们将它抹上石灰水啊，原文是石灰，就未叫什么，未泡，哎，看一下那个词叫什么，未泡透的灰啊，未泡透的灰，就是还没泡透，湿乎乎的就抹上去了啊，石灰水啊。哎，这个词很有，这个词的意思呢，也可以翻译成愚昧啊，愚昧嘛，未泡透的石灰水啊。他们呢，使选民误入歧途啊，在墙壁上抹那些未泡透的石灰啊，然后呢，让选民变得愚昧啊，让教会埋下隐患，埋下倒塌的隐患啊。好，一起来念。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过来。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实际上你也要这样，兽在哪里你也必居在哪里，
韭菜在哪里假先知也在哪里啊，割韭菜的。所以说呢，这就是真人传的信息啊，就像这个没有抹透，没有这个泡透的这个灰啊，抹在墙上那肯定站不住啊。他们所传的信息呢，就靠这样的谎言欺骗以色列人，欺骗基督徒跟随他们。好，平安平安，说赢了赢了，稳了稳了，没有，什么都没有。他们说被掳的日子必不长久，结果呢，被掳的日子要到七十年。他们说赢了，给人画饼，其实没有赢啊，明明错了呢还嘴硬不悔改。这人所擅长的就是什么，自圆其说，自我安慰啊，精神胜利，完全上下只有嘴是硬的啊，特别硬，嘴特别硬。这人建造的不过是豆腐渣工程，经不起考验。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他们的谎言呢不断失效，但是还有人跟随他们。这是为什么，失手在哪里应该在哪里。有的时候跟随假先知跟随骗子，并不是因为他的骗术多么高超，而是你被鬼附了，你看不透这些明明的错误啊。所以姐，你要对那些抹石灰水的说，他必倒塌，必有暴雨漫过，你们巨石般的冰雹，说磐石巨石般的冰雹要砸上去，暴风也要冲破它。看到这墙倒塌了，你们岂不被质问说，你们所抹的灰泥在哪里呢？是那里，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在我的烈怒中用狂风冲破这墙，在我的怒气中使暴雨漫过，在烈怒中用巨石般的冰雹彻底摧毁。十四节，我要拆毁这墙，就你们用石灰水所抹的，我要使它触及地面就塌了啊，触及地面，它的根基要显露出来，它必倒塌，你们也要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预言哈，主呢必差遣强暴的加勒底人，将这城彻底攻破，将这城彻底倾覆，将耶路撒冷的圣殿彻底拆毁，把其中的人交付刀剑。耶稣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怎么样，拔出来，瞎子领瞎子，两个人要掉 一块掉到坑里。所以说假先知说谎言的人呢，和他们说过的话将成为笑话，作为后世的警戒。所以不要成为笑话，不要成为笑话，就不要胡说八道啊，就不要作恶。十五节，我要在这城墙上和那些用石灰水抹的这个抹墙壁的啊，发尽我的怒气，并要对你们说，这墙不存在了，那些抹灰的也不存在了。这里强调哈，墙不存在了啊，抹灰的人也不存在了啊。墙是谁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抹灰的是谁啊？说谎言的先知啊，传错误教训的，说虚假预言的人，和那些听从这虚假教训和谎言的人必一同灭亡。记住哈，说谎的和听信谎言的要一同灭亡，要一同灭亡。十五节，以色列的众先知他们向耶路撒冷发预言，看见了关于他平安的意象，但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又怎么样，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又不肯离弃罪恶，也不肯认罪悔改，这样的教会牧师基督徒他不会有任何平安。 他们那些假先知假牧师啊，那牧师对基督徒许诺的战胜外邦人啊，对异教徒的胜利啊，许诺的光明的未来，许诺神保守，你一句都不会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弟兄姊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耶稣说过不会有任何神迹发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配啊。一个又淫乱又贪财又邪恶的教会基督徒牧师，不会有任何他们期盼的神迹。他们天天拿着旧约圣经，在这希望其中的神迹能够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可能，不可能啊。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耶稣说邪恶淫乱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你看啊。我们再来读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第十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
人子啊，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妇女有祸了，他们为众人的板栗缝靠枕，给高矮之人做下垂的头巾，为要掠取人的性命。难道你们要掠取我百姓的性命，为己将人救活吗？你们为两把大麦，为几块饼，在我民中亵渎我，对肯定谎言的人民说谎，杀死不该死的人，我不该活的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你们的靠人反对，就是你们又以猎取人使人的性命如鸟飞的，我要将靠人从你们的板壁上扯去，释放你们猎取如鸟飞的人，我也必撕裂你们下垂的头巾，救我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不再被猎取，落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使一人伤心，你们却以谎话使他伤心，又坚固恶人的手，使他不回头离开恶道得以存活。你们就不再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行占卜的事，我必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刚才呢讲了男人，现在该讲了女人啊。十一节说，人子啊，你要摆好你的脸，朝着那些啊随从自己的心发预言的你民中的女子，并且发预言攻击他们。哎，这个呢就跟启示录里边给推雅推拉的这个信当中的这些话相似，一起来读。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的，我也要杀死他的胆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心肠的，我必要照行为报应你们个人。
弟兄姊妹，不仅在以色列那个时代，以色列将亡国那个时代，在今天呢，在众教会当中都有这种随着自己的私欲发预言引诱基督徒陷到罪里的这种邪恶的女人。在今天呢，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中有很多这样邪恶的女人，我们都见过。我在一些宗派见过，我在我们教会也见过，大家都赶出去了。这种邪恶的女人是有的啊。实际上呢，作恶说谎的假先知牧师和这些邪恶的女人，她一同构成了今日教会里边异人的苦难啊。他们互相搭配，彼此协作，一同作恶。我就见过有牧师包容这些邪恶的女人，然后说啊，这个不要对女人用力过猛，然后这些女人在这些牧师面前控告那些传真道的弟兄，然后他们一拍即合，他们联系紧密，他们时常写信，然后基本都秒回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伙的啊。讲错误道理的牧师跟这些邪恶的女人，他们在教会当中一同构成了网络啊。十八点，你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说为每个人在我的手腕上缝上护身符的，就像这异教的护身符，和为各种身量，就有高也就指的那个不同年龄的人啊，当然这个身量在头上做头巾的，为要猎取人的生命。这个护身符和头巾啊，你不用查历史资料你也知道，那肯定是跟异教偶像有关系的东西啊，肯定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象征性的东西啊。这些女子呢，引诱人从事偶像和交鬼，败坏以色列人的信仰，使人灵魂灭亡， 所以说什么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今天呢，这些女的呢在众教会基督徒中间散播各种异教魔鬼的道理啊，然后猎取人生命操控人嘛，对不对？今天这种人很多嘛，今天这种人传异教的啊，然后在教会里边干直销的啊，卖保健品的有好多这样的啊，他们是猎取，拿你当猎物，拿基督徒当猎物。你们猎取了我民的生命，为了保全你们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生活，把弟兄当韭菜割。不惜让弟兄走上绝路，对不对？对不对？这种是有的啊。耶稣呢警告教会当中的人啊，说凡是为我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了生命，为我保全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对不对？凡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弃绝主，也包括弃绝弟兄的，牺牲弟兄的，必被主弃绝，失掉永远的生命啊。圣经教导人呢，在教会爱弟兄，为弟兄舍命，而不是拿弟兄当韭菜割啊，牺牲弟兄换取你的生活，保全你的利益。但这些邪恶的女人呢，她却敢为了自己猎取牺牲弟兄的生命。今天基督教会教里边有很多这样邪恶的女的，我都称她为娘们儿，你知道吧，非常的邪恶啊。十九节，你们在我民中亵渎了我，为着几把大麦和几块碎饼杀害生命，就那不该死的，保全生命，就那不该活着。当你们说谎，像听从谎言的民。你看啊，这些人在以色列哈，在以色列散播偶像啊，今天在教会里边吧，引导人去贪爱世界，贪爱金钱，对不对啊？这教会干这些还说啊，这钱弟兄姊妹不挣谁挣啊，这种玩意儿，这种娘们多的是。他们亵渎神，污秽神的教会，就是为了自己那点毫无价值的杜甫和私欲，就是为了几块饼，跟犹大一样啊。而且教会当中有人愿听这些娘们挑拨啊，对不对？过去我也被一些娘们告过啊，然后他告到一些有名望牧师，然后那牧师骂我，这种事我见了很多。人都说你们好的神就有祸了，他们的祖宗在假先知也是这样。这些人呢，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教会能做生意，能够得利益，他们煽动那些愿听他们谎言的人，去逼迫杀害感受那些真正的基督徒。然后在教会当中留下作恶的那些不该活着的，却杀害那些应该活着的。不该活着的就是作恶的，应该活着的就是悔改的相信的。在今天，在众教会，在基督徒中间呢，有很多是该死的人，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害弟兄的。哎，他说你要包容啊，你要慢慢来，对不对？有老多人为这种人站台，这种人广受欢迎。有很多人不该死，有很多人传真道的，却被人辱骂轻贱，无人帮助。因为恶人呢，在众教会挑拨散播谎言啊，我跟你说，散播谎言很多是娘们儿。然后这个时代很多基督徒呢，愿听谎言，不愿听真理。我总结一下，这传到这几年碰到过很多这种娘们儿啊，我告诉你，有很多离婚的、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在教会里边干直销、卖牛羊鸽子、控告弟兄，还勾搭人，还行奸淫啊。这些女人很多，对不对？还说虚假的预言，上帝感动我要开启一段新的什么什么东西啊，就这种类似的，好恶心呀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敌对你们的护身符，就是你们猎取人生命如同猎取鸟类，我要从你们的手臂上扯掉他们，我要释放那些生命，就是你们如抓鸟一般所猎取的，并且我要撕裂你们的头巾，拯救我的民脱离你们的手，他们就不再成为你们手中被网罗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些年呢，说实在的，有时候非常难过，因为我见过很多的真正的弟兄啊，或者真正的那些为主舍弃一切的姊妹，被打压，被欺凌，被迫害。我也见过那些搅屎棍的假先知啊，还有那些娘们儿，在教会啊，在宗派里边广受欢迎啊，他们又卖直销啊，又勾引人，又行奸淫，又把基督徒陷在罪里， 还有牧师给他站台，说你不能对女人用力过猛。但神会拆毁这些人，把他们这些用异教伪装的东西给拆掉，把属于主的民救出来。感谢主，我们是被救出来的。有很多人死在其中，悲惨的死在其中。时候到了，这些邪恶的娘们就会知道主是耶和华，他们就会知道耶稣是按个人行为报应人的神。啊，等到他们遭灾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主是耶和华，这句话再一次出现。22节，因为你们以谎言使公义的心沮丧，但我不会再让他们忧愁。他们在教会在基督徒当中逼迫那些传真道的，逼迫那些真正相信的，让他们陷入忧伤忧伤痛苦当中。时候到了，主不会再让他们这么做。啊，又坚固邪恶势力的啊或邪恶的手，使得他不能从邪恶道路上回转得存活。啊，今天我见过这些娘们儿啊，哎呀，真的是邪恶啊。嗯，然后给恶人站台，说、哎、你慢慢来啊，这钱弟兄姊妹不挣，让谁挣啊？就这种娘们儿有很多啊。其实呢，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呢，不但他自己灭亡，他也让那些恶人没有了悔改的机会。因为以前说3章前面说了，当上帝让你警告恶人的时候，你要劝诫他离开恶人，不然他一定会死在最终，你要承担他灭亡的罪责。你这还好，你让人完全没法悔改了。啊，今天这些基督教里恶人为什么越来越恶？有很多这样邪恶的人在推助他们的罪恶走向巅峰。啊，这几年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女人呢，逼迫伤害艺人，却兼顾恶人的手，被恶人站台，不让说，不让斥责，不让指责。他们实际上也加快了这些恶人灭亡，让他们也失掉悔改得救的机会。啊，23节。因此你们就不再看见虚假的异象，也不再有占卜的巫术，我必拯救我的民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还是这句话，上帝总是说这句话，你要知道，等到这些话成就在众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是真的。这些在以色列在教会里边啊，假装敬虔奉主的名说预言，说的不过是异教的占卜，散播虚假的预言，这些娘们啊，不断在教会里边啊，又谈论圣经啊，又祷告啊，哎呦，不过是假装属灵的骗子，表面是女基督徒，其实异教的女祭司、占卜的女巫，对不对？天天祷告，也不知道祷告的啥，啊，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哈、啊，为了那几块破饼，吸弟兄的血，拿弟兄当韭菜割，操控 PUA 弟兄姊妹。这人一定会灭亡，那些属于神的呢，神一定会把他救出来，从这些恶人手中救出来。其实呢，我们一步一步呢，就是上帝把我们从这些恶人的操控当中拯救出来，不然大家都是韭菜啊，不但没有永生，最后还要被恶人吸一辈子的血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西结书的12章13节，你不要把它看作跟你没有关系的预言，它恰恰相反，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它能让我们看清今天这个时代世上的教会当中很多的恶事，主必照着他的话语报应这些恶人。啊，愿主的话语成全。我们今天就到这里。